这里是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8月23号，公元2007年10月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始大众正道，根源在于发菩提心。西藏联邦政府连任三名内阁部长。达赖喇嘛即将赴美国曼哈顿串发。西藏联邦政府针对多届修等供奉者颁布新法规。英国支持西藏团体举行活动，悼念南巴拉事件死难者。西藏交通事故死亡率最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开示大众称道根源在于发菩提心。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一号开始，向韩国信众为首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徒主持的法会，今天已经进入第四天。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法会上表示，实现成道的根源就在于发菩提心。达赖喇嘛说，要成道首先就要成就二资粮，也就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而成就二资粮就要从内心发出利他的无上菩提心，因为世俗发心的根源在于菩提心，做到这一点才能步入正果之道。对此，发菩提心首先要对苦难的众生产生怜悯与慈悲心，同时也要领悟所产生苦难的根源。达赖喇嘛还强调，菩提心分为心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尽管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有多种，按照修道次第中边的教义，要以怜悯和慈悲心为怀，为众生的成道而立下的誓言就是心菩提心，放弃一切俗事，一心一意为成道而努力就是行菩提心。达赖喇嘛还表示，要领悟修此中篇，其核心内容就是讲述修止和圣观，并指出发菩提心所要实践的是六度，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而其中智慧最为重要，因为修菩提心和利他心必须要以智慧作为辅助，才可让悲心成为无量。达赖喇嘛最后开示大众，要通过佛法改变自己，铲除一切害他心，并以发扬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来争取成道果位。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天星期四全票通过了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提名的内阁噶夏三名候选人为第13届西藏联邦政府内阁噶夏部长。
噶伦人民党部提了过下编角责任了。今年你把的党的特殊的中间党性把中军武装来的。噶伦人民送把的党的党性中间党性把过下责任顿住来的。噶伦人民来呀，几秒学呢？这个都为几秒学呢？这个都得几秒清明。
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今天星期四在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上，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22条规定，向议会提出了西藏联邦政府内阁噶夏三名部长候选人的名单和建立及说明。三名部长候选人分别是：现任西藏联邦政府安全部秘书长钟琼鄂柱，现任西藏联邦政府内政部秘书长次仁顿柱，前任西藏联邦政府驻东亚办事处代表白杰次仁。三名部长候选人名单被提出后，14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全票通过提案，并宣布三名部长从即日起正式当选为第13届西藏联邦政府内阁噶夏部长。被当选为西藏联邦政府内阁部长的次仁顿柱和白觉次仁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任职后，他们将一如既往继续为西藏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新当选的三名西藏联邦政府内阁部长的建立分别是：白觉次仁出生于1948年，从1973年开始在西藏联邦政府工作，1986年到2007年先后担任西藏联邦政府驻尼泊尔、东欧、澳大利亚以及东亚办事处代表。钟琼鄂柱 出生于1956年，从1977年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工作，1993年开始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次仁顿肘出生于1960年，1984年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工作，2001年开始先后担任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和内政部秘书长。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达赖喇嘛即将赴美国曼哈顿转发，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下周五12号开始在美国曼哈顿向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金刚经》与《龙树菩萨之70空性论》。根据《世界日报》消息，在美国西藏之家和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创办的慈善组织的邀请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个星期五12号到星期天14号在曼哈顿无线电城举办《金刚经》与《龙树菩萨之70空性论》的传法会，并将向当地民众就和平与繁荣为主题发表一场公开演说。理查吉尔表示，他的慈善组织很幸运地邀请到达赖喇嘛来帮助信众走上开悟和自信空的学习之路。理查吉尔在2001年创办的这个慈善组织，主要目的是在全球人类遭遇危机和福祉利益遭受威胁时扮演协调解决的角色，并致力于公共健康、社会发展及文化保存等方面的公益工作。另一个法会主办单位西藏之家是由 Kenyola Rado Rinpoche 于1975年创办，是西藏佛教著名的学者及转世的喇嘛。西藏之家多年来为成员及社会大众提供许多佛学讲座和修行指导。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于本周三发布新闻声明，公开宣布新颁布的针对供奉所谓的多杰秀等护法神藏人的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规定，凡是供奉多杰秀等者，西藏流亡政府将不会提供任何学习机会。新闻声明中强调，多年来西藏流亡政府按照个人的意愿，一直为从西藏境内逃亡印度的所有藏人提供学习和超生等各种机会，但是从2006年开始设立在印度各地的格鲁派寺院规定不接受供奉多杰秀等者入寺学习，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尊重各寺院的规章制度，拒绝向近期抵达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的部分供奉多杰秀等者颁发有关接受入寺的证明书。声明中强调，来自西藏和尼泊尔、印度等各地的所谓供奉多杰秀等者一直同中共当局合作，为西藏社会的稳定和流亡藏人的团结制造各种矛盾。今年7月份，16名供奉多杰秀等的西藏青年人抵达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西藏流亡政府先后说明有关立场，但这些青年人执意要如此学习，并且在接待站滞留了很多天，因此印度警方于9月27号下达命令，要求16名供奉秀等者在一周内离开达仁萨拉。达仁萨拉地方警官盖内夏拉辛格表示，警方担心这些人会制造各种事端，因此采取了这一驱逐措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赫左右收听诺维西藏之声的节目。英国支持西藏团体举行活动悼念朗巴拉事件死难者，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英国支持西藏团体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举行活动，悼念1年前的9月30号在藏宁边界南布拉通口被中共边防军射杀的逃亡藏人，并抗议中共对民众的暴政。根据大纪元消息，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维吾尔协会、欧洲台湾协会等一些民间组织日前聚集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悼念在去年9月30号发生的南布拉枪杀事件中失去生命的逃亡藏人。曾获2004年拉夫托人权奖和200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新疆人权活动人士热比亚·卡德尔女士也出席了集会。这次专程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的热比亚·卡德尔女士在集会上说，在中国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们被关进了监狱，中国当局应该给维吾尔人民、西藏人民、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士以自由，停止支持缅甸军事集团。 目前国际特赦组织、很多人权组织和世界各民主政府都在支持维护人权和争取自由的民间组织。热比亚表示他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他说如果中国当局不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就没有任何权利举办世界奥运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交通事故死亡率最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汽车数量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也大幅增加。根据英国 BBC 报道，1951年中国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852人，到了2002年达到109000多人，升幅超过120倍。中国卫生部近日发表《中国伤害预防报告》，其中指出，2000年以来，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上升。中国公安部门的报告指出，2000年以后，全中国每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受伤人数50万左右。中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8%。报告还指出，2002年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率创下了最高纪录。从此以后，受伤害人数死亡率、行车总里程的死亡率等机动车交通事故指标都开始下降。报告表明，不同地区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率差别甚大，最低是重庆，为10万分之2。最高则是西藏，为10万分之23。报告显示，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人员当中，60%以上是行人、乘客和骑自行车者，75%的致命机动车交通事故在公路发生。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英国政府承认，西藏政府有权完全独立于清廷之外，与第三国签订条约，赴约的交涉过程已经向北京政府明白传达这一点。英国不能认为拉萨条约完全有效而完整，而且不能在未经西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与另外一个国家缔结条约，以致为该国家创造在西藏的权利。18世纪中叶到1907年的西藏地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在这段时期，西藏拥有实质的独立及国家地位，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承认他们和清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过不接受后者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包括西藏的对外关系。清皇帝声称拥有代表西藏签订涉外条约的权利，实际上并无要求西藏履行条约的权利。和西藏签订条约的各国，包括尼泊尔与英国，事实上承认西藏有权自行签订条约，因此具备国际人格。与此同时，尼泊尔的库尔克人、英国人、俄国人也承认清皇帝对西藏享有名义上的宗主地位，而这种宗主地位与西藏的独立地位并不抵触。第二，在这段时期，西藏和清皇帝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两者在18世纪末维持的保护关系已经消失，西藏已经重获包括对外关系的实质独立地位，与清皇帝仅维持名义上的关系。英国与俄国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宗主关系，前提是这只是名义上或者空洞的宗主关系，而这种关系无损一个国家的形式或者实质独立地位。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